到晚间啊，众人都在贾母前订婚之余，注意订婚就是黄昏的时候要去定省，就是一天几次的定省，就是问早安问午安，古代的大家族里面非常严格的这种礼节啊，就是大家问晚安之余，那大家娘儿姐妹等说说笑笑的时候，贾母就问宝钗说，你喜欢听什么戏啊，喜欢吃什么东西啊，因为要给她过生日了对不对，要十五岁要请戏，那就有点说给凤姐听，因为凤姐要办这个事情。所以贾母问宝钗，因为宝钗不能讲，宝钗是晚辈，那晚辈怎么可以说我过生日我希望请哪一家的外汇，然后我要看哪一出电影，没有这种事情啊。所以可贾母很疼宝钗，所以贾母借着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就问宝钗说，你喜欢看什么戏啊，喜欢吃什么样的东西，其实说给凤姐听，那凤姐就比较好办事。好，所以这里面当然就是大家的规矩里面，他会很委婉的去传达出，既然帮人家办生日，当然要办的宝钗喜欢，不要请了一桌酒席里面都是宝钗不吃的东西，就很难过了。可是你看到宝钗的聪明啊，宝钗又是另外一种心机，宝钗永远在讨好人，就她的生命里面她永远在有一点在讨好别人的，所以她第一个想到，如果别人说，哎，你爱吃什么，我一定想，哎，我爱吃什么。宝钗不是，宝钗想说贾母爱吃什么，因为贾母在问她，贾母是这个家族的中心，是这个家族的最重要的长辈，那贾母疼谁，谁的分量就很重，所以她就想讨好贾母。所以宝钗就深知贾母是老年人啊，老年人喜欢看热闹的戏文，喜欢吃甜烂的食物啊，所以很奇怪，你喜欢看电影，喜欢看到打打闹闹的时候，大概年纪差不多了，就年轻时候总是要找文艺电影去哭一哭的，那到某一个年纪，你就是最怕看悲剧啊，就是问别人说什么电影好玩，什么电影好笑，那种烂片闹剧你都会去看。我不晓得有时候老年人就是因为在现实人生里碰到很多的悲剧，现实的沧桑之后，他不想再去碰那个东西了啊，就是很怕碰这种悲哀的东西，所以看戏就是消遣，就是开开心心。我们小时候完全不懂，就觉得好奇怪，这些人活到那么大年纪，然后这么浅薄，要看那么无聊什么许不了那种电影。可是很奇怪，我们在年轻时候真的每次要选《魂断蓝桥》，就好好哭一哭，觉得好棒啊，那种文艺电影。所以这里面我们当看到这个作者也是非常懂啊，就是贾母是喜欢看热闹戏的，喜欢吃甜烂的东西的啊，甜食烂烂的，牙齿不好了嘛。所以宝钗知道贾母的个性，所以就依着贾母平常喜欢的东西都说了出来。所以你不注意则已，你注意一下，宝钗非常有心机啊！宝钗所有的做事情都是在思考过的，所以她讨人喜欢，每个人都喜欢她。可她到最后的辛苦，其实就是变成她好像没有自己了，她也不清楚说自己到底喜欢什么东西，她就永远活在一个不断为了去满足别人的那个生命状态，甚至他最后跟宝玉的关系也是如此。所以宝玉对宝钗没有办法很亲，也是觉得他不够真性情，就是你为什么不讲你喜欢什么，你爱什么东西。所以这个等一下你可以看到他整个过生日的过程里面，宝钗跟黛玉就是两个对比啊，非常明显的两个对比。所以贾母更加欢悦啊，更高兴了，有一个王熙凤在那边闹闹闹，然后又有一个宝钗这么懂事，选的都是他爱看的。你看看宝钗这个时候选的都什么魂断蓝桥什么的，贾母难过死了。因为对贾母来讲触景生情，她丈夫也去世了，然后她的大孙子也去世，其他的人生里面是经历过悲剧的，那你见好好的看戏又要触景生情，让她想到人生的悲哀，当然是难过的事。所以我们会发现这里面就是宝钗非常早熟，就是十五岁的女孩子照理讲天真烂漫根本不太会想到这么多，可他就是非常非常成熟，会想到这些事情。所以贾母高兴得不得了，那第二天就先送过衣服啊、玩物啊、礼物啊这些东西，就贾母送了一批礼，生日的礼物给这个宝钗。那王夫人、凤姐、黛玉这些人都有啊，随份不一，不需多计。那到了21日，就是宝钗生日了，贾母的内院就搭了家常的小巧戏台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《红楼梦》里面可以看到当时清代的贵族里面的一种生活，就是他们看戏并不是我们今天说、到哪一个戏院去看戏的，就是请外面的戏班子到家里，在院子里就搭了小戏台。所以这个小戏台并不是一个大的戏， 我们记得秦可卿死的时候曾经在天香楼附近搭了大戏台，连演好几天戏的，就丧礼里面也有演戏。可这个是因为他是生日，所以他并没有在外面，只是在贾母自己的小院子里面就搭了小戏台。所以我跟很多朋友讲过，就是台北的板桥林家花园其实现在修好以后，你可以看到出来它有一个水阁，中间有一个戏台，就是当初板桥的林家也是在家里自己演戏看，就所有看戏的人坐在水池旁边，然后演戏的人是在水池中间的一个小亭子里面演戏的。那当然这种戏都不会太大，可能就是比较接近昆曲类的东西。昆曲演员通常不多在舞台上啊，两个人三个人，游园惊梦的话就是两个人到三个人，那吹笛子也没有很大的文武场。那后来我们讲的这种比较属于北管系统的啊，像歌仔戏什么，它有时候锣鼓点子很多人，舞台上很多人，那这个都比较晚期的戏。大概像我们一般讲的这种比较热闹的戏，大概都是到慈禧太后以后，她喜欢徽邦的东西，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京剧的东西，是皮黄系统，就是安徽这边的地方戏进到北京去演变出来的。那么早期都是所谓的弋阳腔，这些昆曲系统，那么都比较的小戏文多，当然也有热闹戏文啊，也有热闹的。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，他们就搭了一个小戏台，然后定了一班新出的小戏，啊，一些小戏昆弋两腔。昆山腔跟弋阳腔，昆山腔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昆曲，弋阳腔也是在南方的，基本上都是明代发展出来的这种，比较优雅的文词优雅的一些戏曲啊，昆曲、弋阳两腔皆有啊。那昆山是在浙江，弋阳是在安徽啊，可它都是属于昆曲系统，基本上都昆曲，因为昆曲后来也有北昆跟南昆，就北方的昆曲跟南方的昆曲，所以我刚才提到的是说。他比较重要的一个改革是在慈禧太后时代，因为慈禧太后不喜欢，慈禧太后有点像贾母，她不喜欢昆曲，昆曲太优雅，然后文词太难啊，太多典故，就是你没有受过训练，你都听不懂他到底在讲什么东西。那可是当时的皮黄系统是比较年轻的剧种，比较活泼啊，比较活泼，比较自由，所以慈禧太后比较喜欢徽邦的东西，所以她才取代了昆曲。可是这几年昆曲又慢慢兴盛起来，有像台湾好几次请上海昆曲团啊、苏州昆曲团、浙江昆曲团，现在大概比较活跃的就是北昆一个啊，还有浙昆、苏昆跟这个上海昆剧啊，上海昆剧算是一个比较混合的，自己比较有一些新的发生的东西，所以他们就请了这些戏班子来。那就在贾母上房排了几席家宴酒席啊，就是打好几桌的这个家宴酒席，就是也没有请外客，那并无一个外客，只有薛姨妈、史湘云、宝钗是客，其他都是自己人啊。你看这个自己人包括了谁？包括黛玉。所以有没有感觉其实作者很有趣，他在划分，就是黛玉好像是他们自己人，可是宝钗、薛姨妈、史湘云是外面来的客，因为黛玉好像从小父母死掉以后，她住在他们家就被当成是自己人了，所以她也在这里刻意的这样子写了一下。